Hello，大家好，我是光合作用打杂的田花花。
大家好，我是光合作用专门逗老干部们开心的嬷嬷。
今天跟嬷嬷两人想聊一下兰花，特别是洋兰这一部分比较推荐的一些品种啊什么，就从我这边来说一说。刚刚还在跟嬷嬷说，我就是打脸自己嘛，就因为三四年前跟嬷嬷录电台的时候，我一直说哇都难啊，怎么就特别鄙视那种。然后其实现在种下来，特别是加上很忙，对于低氧护度的这些植物来说，兰花类特别是洋兰类，喂了我的心。
对很多新手来说，没有养过这些洋兰的，就特别热带兰的这些新手来说，可能。有一种，他们老是有一种，就是不敢去碰触这一块儿，就老觉得这个东西挺难养、挺难伺候的。其实养了，很多人养了之后才发现，这些洋兰呢，可能比你所平时养的月季啊，甚至草花都相对来说是更好伺候，特别是月季这种大药罐子。
我是从就是橙子，我们组里面的一个老干部，这个从文心兰开始，因为文心兰。这个黄梦香这个品种啊，就是这些小常非常花式常见的这个品种，它有个假鳞茎，然后跟我觉得
很肥大的假鳞茎，当然有些人觉得那东西太丑了。
对，就是人一旦接受那个丑度之后，你就会身在其中，乐在其中，乐不思
蜀。看久了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看久了就觉得那个假鳞茎简直就是这个植物的小镜子，你可以通过它的那个假鳞茎判断。
看它的状态，就觉得饱满的时候很鼓鼓的，大像个鸡蛋的时候，你觉得啊，它很健康，现在我很放心。
嗯，我现在的文心兰有三个品种，就是黄白梦香，还有一个那个。
那巧克力味儿那个是吧？
巧克力味的，真的非常的香，
哦、
就是、这个、
那个也是很传统的一个老品种了。看那些便宜的，肯定就是它一个是繁殖起来好，再就是比较受欢迎，所以量大嘛，成本就降低了。
我就是现在就是强烈建议，特别是江浙沪的朋友们，是从文心兰这个品种来入手兰花，就是非常简单的水苔就可以了。
对。
就是叶子晒焦它就会枯掉，你就把那个剪掉就好。
提醒大家一点嘛，这文心兰它这个老的鳞茎，如果你觉得它那个有时老到一定程度之后，可能是三四年之后，它的老的鳞茎还没有完全的就是干掉，还在那挺着，但是已经皱了，而且上面的它那个叶子呢，就是叶片的部分也已经掉了。这时候呢，如果你不想要它的话，你可以把它掰下来，掰下来的话，对它单独把它再埋在水苔里，这样。过一段时间之后，它很有可能就在旁边再有发出新的芽来，就相当于分株繁殖嘛，生命力特别强。
就是石斛有些品种是真心好种耐操，就是你给我推荐的当时。
我觉得还适合自己的吧，适合自己的。
就是那个也是春石斛，就是铜皮杂交铁皮啊什么，就是那个。
哦，那是你自己买的。
啊，是吗？
就那个白花。
白花
那个黑心儿，
还红
的吗？那是红心的一个。
啊，
那个应该是比较皮实，那个好像还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品种吧？
是吗？就是30块钱，真的是年年复花，而且每次的爆花很好看。
嗯。
然后还有
就是花小一点。
啊，就是花哎，我就是要花小嘛，我这种
小巧玲珑比较符合你这个气质。
然后那个派拉索是你安利的吗？
派拉索最早应该是不是 A 君还是加菲啊
？A 君不是，它是一款就是日本迷你的这种春石斛，也是春石斛，就是春天开的石斛嘛。
对，这个具体它的父母亲本没有查到过，但是呢，看它那个样子，大体能猜出来，它应该就是那个西境石斛，也就是那个所谓的日本的那个叫什么长生兰嘛。它的后代应该是，因为它的花型跟很像。
嗯，关键它还是有香味的。
对，
然后
相对来说比较淡嘛，它的香味。
株型真的很迷你，然后就是
不，这点我应该纠正一下，迷你的话可能是你还没有把它养大。
真的吗？
我那一颗就是养了大概两年之后吧，就长到40，我量了一下，就是从盆的上沿开始量。到顶的话大概有45厘米吧。
好吧，但可是就是它那个就直挺挺的， 你明白，不用那个太大的支撑，我就觉得、
啊、相对来说，相对来说还是属于那种小型的、
啊、
小型的兰花，
小型的这个，像比如说就是梦梦他写过文章那个天宫石斛，就是真的很长，你知道吗？
啊、
那个
那属于巨大型的，
那个宁静就是
两米，
就是太长了。虽然我感觉我，
但是很壮观，很壮观，真的。你把它养的就是特别多的时候，真的就像一个瀑布一样，特别漂亮。
虽然我感觉我这辈子养不成瀑布一样的，但是就是它属于一种超大型的春石斛，就应该
它会一年，你养的好的情况下一年比一年长。
哎呦我天、啊、好可怕。好吧，就是养功的一个训练、
嗯、相信自己。
你们那边比较适合什么样的那个石斛品种？
石斛品种石斛啊，这里我具体说一下吧。石斛这个说一下，花花这个一身黑的这个石斛啊，这个石斛呢是咱们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兰花了，应该可以。为什么呢？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就在你饭店里的时候，在一些餐厅里你去吃饭的时候摆盘的那个花，那个呢就是那个装饰的，就是那个秋石斛。那个品种啊，最常见的那个品种是叫做大熊猫，因为它那个花的那个样子呢是，当然不是那黑的嘛，它花的那个样子就像那个熊猫的两个耳朵啊，是两端两侧的两个花瓣尖上呢是颜色比较深的那个深紫红色，就是因为这一点了，可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也不怎么像，就叫这个品种名嘛，就叫大熊猫。然后呢，就是咱们各种正式的一些活动中呢，戴着那个胸上戴上胸花，那个也往往是用这个秋石斛来做。另外呢，对，秋石斛，有些人可能就比较较真，是认为它应该叫做蝴蝶石斛或者叫蝶花石斛，因为实际上它的花期也不一定都是在秋天开嘛。
嗯。
另外这个石斛属下面它的分类呢是非常复杂的，仅仅是它的原生种啊就超过了1000种，它是应该是这个兰科下面四个大属之一，就四个超过1000种的这个属，它是其中一个。所以呢，它因为种类太多了嘛，所以它这个原生种的习性呢也是千差万别的。像有一些呢属于那种高山石斛，就是特别怕热的那种，又怕冷又怕热，可能到25度以上可能就要热死的那种。所以这个石斛的话，还是我觉得还是根据自己家的环境来选一些适合自己的。你像我这边的话，我以前养秋石斛就是屡战屡败，可能我感觉吧，秋石斛它应该是比较喜欢这个热，还有阳光比较强，而且空气湿度比较高的这么一些环境。但是对我来说呢，可能这三个条件是互相制约的。在夏天又热阳光又好的时候呢，但是空气湿度就空气特别干燥，所以它叶子就长不好。
你现在还是只推荐天宫石斛吗？
对我来说，就我个人来说，我是推荐春石斛，特别是这个杂交的春石斛。
那不就是我刚说的我买的那两种
啊？对啊，花市上那些常见的那些杂交春石斛啊，一般来说都比较好养的。
就是今天帮我就一直在附和着我推荐的品种，好吧？然后那个
对啊，因为你上道了嘛。
然后我们再说那个更好种的就是这个卡特兰。
对，卡特兰，
卡特兰要相对石斛来说要好种，因为石斛这个春化和不春化的问题对它的影响还算挺大的。但是卡特兰是，如果第一波是那个我刚说文心兰的两个品种啊，第二波的就是第二好带的是卡特兰
啊、
嗯，对吧？啊、嗯，我是这么觉得，卡特兰就大。
啊我不敢这么轻易断言
啊。好吧，就是我自己种的几个品种当中，就是卡特兰要相对来说比石斛好种一点。
对，可能是你是种的那个是哪一款品种？
英特兰叉九啊，
嗯 ，Intermediate。
Intermediate， 对，
这个呢，算是大家许多养兰花的都知道，这个是原生种的卡特兰的原生种中最好伺候的一款了，就拿着它当那个。杂交的那大花杂交的一样，就糟蹋了就行。
不要这么说，它价格也挺高的，好吗？
对，确实是它有一些比较有名的一些那种品种，或者是一些那种插脚的，或者是那种蓝色系啊，还有深色系的一些，可能就是价格也是不低的。
当时买90块钱一盆，现在已经好大一盆。
那你可以分株啊，分了之后可以卖呢。
啊，可以这样吗？
对，我觉得卡特兰还有石斛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它这个分株繁殖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相对于这个蝴蝶兰来说，因为蝴蝶兰你没一般来说你没法分株，它是就是生长的方式是那种一直往上长的那种。
对，是的。
嗯，除非它出现高芽，或者是出现那种侧面会出现侧芽，当然这种情况是
没有，就一直在往边上长，就是往盆地的另外一段。
大花杂交的基本上不会出现，很难出现那些高芽。
哎，好吧，就是这个品种真的是太好种了，然后它是我第二个种活并且开了很多花的那个。
那你这样的话，你可以选一些大花的一些杂交的卡特兰，更好养。
现在不是你又给了我一个那个
永康二号那个，
也很大，叶子超大，野蛮剖的。
那个还好吧，那个叶子算是杂交卡特兰里头叶子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我不喜欢它一点，就是它这一款的也是。大家诟病它的一点就是它叶形不好看，因为它的叶形会长着长着会扭曲，就是不是像一般的那种是直挺挺的，像一个板子一样那种，会稍微扭一下。当然，如果你接受得了的话，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我对之前写过它的一篇文章吧，
嗯，
这个还是很值得推荐的。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花色是这个大花卡特兰里比较少见的，就是那个。非常艳丽的黄色，而且它那个颜色是前期和最后要快败的时候那个颜色还是有变化的，一开始刚开出来的时候呢是那种比较浅的那种黄绿色，偏绿的一些颜色，然后随着它这个开放嘛，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就颜色就越来越黄，最后快败的时候是颜色是那种比较艳的那个橙色，那种橙黄色嘛。而且
它株型算大
还好，我觉得在我养的这些杂交的卡特兰里它株型算中等吧，不是特别大。
可是就是我那个圣诞玫瑰跟那个
圣诞玫瑰是比较小的，现在就市面上出现这些花都是越来越多的往这种小型微型甚至所谓的、
啊、
还有一种叫法叫掌上型，就一手就能托起来整颗的那种，就特别特别迷你的那种。
对、啊、
我觉得那种
阳台小啊，
可能跟个人这个审美取向有关，我觉得对那种对我来说就已经失去了这种观赏性了，可能趣味性多一些
啊。好的好的，除了永康还要推荐什么？
卡特兰杂交的品种实在是太多了，我觉得大家去花市上去看嘛，它甚至有些花市可能都不标这个品种名，你去问他那些问那些老板，他们可能也不一定知道。你就看那些开花颜色又鲜艳，然后你看他喜欢的基本上都是比较好养的。相对来说迷你型的卡特兰的话可能还没有那些大花的好养，因为它很多迷你型的卡特兰是有那些索富兰，有这个索富兰的这个成分在里面。索富兰呢就是属于海拔比较高的一些兰花嘛，它就可能就比较怕热。
我觉得卡特兰与我觉得好养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太能看见宁静，
看着饱满的就觉得它状态好。
嗯，
然后皱缩的呢要么就是有病的，要么就是那些老就是老了的那些
黄叶啊，就是你这种灼伤啊、什么都会表现得很明显，像石斛一下
而且对，还有一点就是跟这个病害虫害有关系。
嗯，
我喜欢这个卡特兰的一点就是因为它相对来说不那么容易招虫子，因为它那个
皮太厚了。
对，皮厚叶子厚，它叶子上有一层类似于蜡质的一层膜，
真的，
然后呢
你摁都摁不动。
然后呢可能这对于红蜘蛛嘛，起码对于红蜘蛛来说它那个刺吸器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刺破它那个叶子，所以不是那么招虫子喜欢、但是很有可能会招那个什么，有可能会招那个介壳虫。我觉得介壳虫好像是就
都
不怎么挑，不怎么挑。
对，我最近院子里面也是那个月季上面有介壳虫了。就是咱们卡特兰也说了，我就是觉得卡特兰相对那个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石斛来说，春石斛秋石斛来说，卡特兰也是比较好种。反正大家就是、
各有自己的优点嘛。
对，我这边是比较推荐
比较放心感觉养卡特兰。
对，我这边是比较推荐这个英特南沙角，就是这个原生品种还是非常好种的，非常泼的。
对我来说就感觉它，我为什么喜欢它，就感觉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那种热带的风情那种感觉。它那个花特别招摇，很艳丽，而且花色你是从那个花色嘛，就是大部分颜色都会有，当然除了蓝色嘛，蓝色没有很正的蓝色，有比较偏蓝紫色的浅黄。它应该算是在这个兰花中这个色谱占的比较全的一种了。
那它这个光照强度应该是跟文心兰是平级的状态，甚至比文心兰
应该比较
强。
卡特兰是在这些洋兰中是
最靠近太阳，可以放在最靠近太阳的那一波。
当然也要看品种嘛，大部分的话除了夏天比较那个晒得比较厉害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可以接受这些那个直射光的。当然你如果是一直把它养在比较阴蔽的地方，然后突然拿出去晒太阳，这样也是很容易晒伤的，就是逐渐的接触呢。
那它阴也是耐的咯，
耐阴耐阴，对，它理想的情况下就是你把它那个叶子的颜色养成那种黄绿色，比较浅的黄绿色，然后还没有晒伤的时候，这样的话还是对他来说是比较好的。
他最喜欢现在这个气候了，就是
是你那边，我这边、
啊、
我这边下雨下得很冷，
就是20度左右，我天，那个新的一直在往外冒。我在想要不要，因为他一般是花后换盆嘛，我其实5月份的时候已经给他换过、
啊、
我觉得不行了，又要换哦。
你不要换盆那么频繁，一年最多换一次就是了。
他现在就是感觉新的那个芽就没有空间给它长，
往前爬的太快了、
嗯、
是吧，走得太快了。
对，
嗯，我觉得你那边
101上的太多了。
你跟他施什么肥呢？
没有给他施肥，就是
没有施肥吗？
就是那个101浇了浇。
哦，
带着浇的。
我觉得这些兰花还是施肥，我以前对比过，曾经有一年是施肥比较规律，我是一周施一次那个氮的叶肥、
嗯、
然后包括那个包括喷那个叶面嘛。这一周的中间呢，是如果它干了的话，我就用那个清水把它给彻底冲一次，就这样。然后一年第二年的时候呢，也是因为工作原因太忙了，然后这一年基本上没怎么施过肥，或者施肥的话也就是隔三差五的，就特别不规律，然后就是饥一顿饱一顿那样，然后就很明显的对比出来，就开出来的花就是确实是不一样。
就是
施了肥的话，蝴蝶兰的话表现出来的话，就是蝴蝶兰它开花主要是出花芽，主要是受这个温度的影响，一般是当这个大约到10月份嘛，我这边10月份左右气温开始降到20度以下的时候，就开始催它的花芽，就开始你就可以看到有花芽要冒出来了。所以呢它这个蝴蝶兰不管它你养的人弱不弱，它出花芽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施肥施的好的话呢，它会增加它这个一根花杆上的这花朵的这个数量，再就是花的这个大小也会不一样。
好的。
那个其他的呢，卡特兰呢，我觉得就会影响到它这个开花的这个情况了，因为卡特兰很多卡特兰这个花期不定嘛。你
如
果施肥，
它的空间不够的话，它会不会开呢？它就不会再长新的了吧？
空间不够，我这边也没事，空间不够的话，它会继续往盆外面爬。然后它的根会出来，就是如果它能碰到那个盆壁的话，就是在这盆的外壁上绕那个盆壁把盆给包起来，这样长。所以它也是比较，因为它比较耐旱嘛，我是一两天会在它根上喷一下喷喷水，然后有时确实因为我也挺讨厌换盆的，换盆一次也挺麻烦的。
嗯，要基本上是要碎了盆的。
对，基本上要把盆给敲碎。
好吧，就是卡特兰有些品种也是很好种，然后我们就说到了蝴蝶兰。
啊。
但蝴蝶兰是不是要一笔带过，就不要聊它了？
蝴蝶兰
就咱们就直接赶紧说一下最后的兜兰结束吧。
我觉得蝴蝶兰还是蝴蝶兰如果你真的不想自己去费那个劲养的话，去买一盆也可以，因为相对于它的切花来说，盆花也不是怎么贵嘛，而且一次摆就能摆，至少你买的时候，你虽然你不知道你买的时候它开了多久了，至少放上一个月也是没问题的，反正你看完这一个月已经审美疲劳了。
嗯，好的。然后我们就来说一下，就是最近被我养开，就是这个兜兰是3年前你送给我的吧？
那么久吗？
有的有的有的。
天哪，
前面2年完全啊，他是带着花苞送给我的，然后花苞被我弄消耗了，然后第一年
你那边确实太冷了，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在已经快到最冷的时候了，冬天，然后给你的是不是啊？
不知道。然后第一年没有看见，然后去年去年它就是冬天的时候就放在里面，然后现在一直放在阳台外面的那个架子上面，也没有花。直到了去年过年，就是一整年，应该是那个它一般应该是那个时候开吧，就是过年前后那样。
不一定不一定，我给你的这一颗呢，它的花期是在秋季，就大概就这个时候。
哦。
这一个它是那个，是两个原生种的杂交，是那个就亨利嘛，亨利兜兰，还有这个红旗兜兰的杂交。它会有两个花期，春天会开，但是秋天开的几率更大一些。
好的，它终于在就是上个礼拜出现了花芽，跟爸爸兴奋坏了。
那你慢慢等吧，这个很多这个兜兰它这个 花苞期特别漫长。
哎，这个就豆兰就是问题，为什么会消苞呢？
也不一定是豆兰，很多花都有可能消苞啊。我觉得豆兰问题就是在于它这个花苞期相对来说让人等的比较烦、
哦、
这时候如果有一个闪失可能就出问题。
对，
我的就前几天我那个有一颗豆兰就是突然消苞，因为长得挺高了但是突然消苞了、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有一周的时间没有浇水，然后摸掂了一下那盆特别清了，已经颗粒全是就干干的，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因为这个时候温度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
我现在的豆兰是这样子，是底下有托盘的，托盘一直保持有水，但我用的是基本上全是树皮。
哦，也是可以的。
哦、我
豆兰它，
因为我
它、那个、
我自己是怕它，我不怎么今年实在是比较忙，然后我就不怎么照顾它们嘛。
这个豆兰跟咱们刚才讲的其他的一些不太一样，就是其他那些都是属于那种复生的兰花，它那根呢都是那种你看到那根都是那白白的。可以裸露在空气中长
的，
但是那个豆兰的根就不太一样，它是属于那它的那个根是属于那种长在地里的，属于那种有地生然后到半复生的这么一种，就是比较复杂的这么一种环境下长的。因为在原生环境下，大部分豆兰你看到的都是在地上或是在那个峭壁的缝隙里，在那些峭壁那个灰尘里面扎根，还有一些呢，甚至它也能够长在树干上，当然相对很少一点，所以它的这个根的这个生长方式呢就是比较奇特，一般来说就是不会裸露在空气中，而且它的根上呢有根毛，很密麻根毛，所以在它换盆的时候就是比较容易伤到。对，
那就是我现在问题是它消苞的话，一个是要水要规律，然后温度也要恒定吗？
温度对相对来说，对每天的这个日温差可以有一个，白天和晚上可以有一个8度或6度这么一个日温差比较理想的。
因为你像比如说他现在9月已经看到花苞了，我预计他可能到10月底可能才会开花、那么这段时间内的温度如果突然降温的话，他可能就有问题了，就是需要把它拿到室内了，就是纯室内了嘛。
对
呀、
不要，最多就是不要，最好是不要让它吹到冷风。
我明白，
试一试吧。
我觉得就是豆兰的那个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它需要的光照量是所有洋兰中最低的，大部分的豆兰品种吧，应该这样说。
分情况吧，一般是那个斑叶种的，它你看它有些叶子是那种全绿色的，有些叶子是那种斑斑点点的那种，斑斑点点的那种呢，相对来说需要的光照就是比较弱一些。绿叶种的呢是光照强一点，还有一些就是多花类的那种叶子特别长特别大的那种绿叶，那种的需要的光照强度会更强一点。相对来说嘛，这个我觉得还是根据自己养一段时间来看一下，因为你买一个新的兰花，你不太熟悉它的习性的时候，你把它放在一个，
我觉得这豆兰让我等时间太长了。你这石斛
很慢，豆兰确实是很慢。
石斛这个事情就是它死了就一年间的事情，就是可能就几个月吧。那么我就包括蝴蝶兰也是，它一个冬天死掉，那么我知道它死了。其实豆兰不是，
它不会一下子死，它会慢慢的就越来越弱。
它的所有的，但是在它慢慢弱的时候，你如果照顾好的话，它还是活着的。就是这个苟延残喘的时间特别的长，
你就明明知道救不活了，但是他就是不彻底死。
对，你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死，这个是非常磨人。你三年啊，我这……
但你这个很不错了，你都开花了，说明养的还是挺好的。
园艺可能最大的这个锻炼人的这个耐心，可能就在豆兰上体现了。
哎呀，很不错了，我有些那些花是从小苗带起来，养了5年之后才开花的。
就我跟你聊的时候，我觉得这其实是乐趣之一了，但就是你真的
什么乐趣之一啊？
等待
养3年嘛，养兰花吧，养兰花就是也需要耐、需要性子的这么一个东西，不是要你急于求成啊。刚买一个苗，我就今年是能开花吗？我觉得这种问题你不好回答。碰巧的话，它有可能会开，但是你不开的话，你就慢慢等吧，等个3-4年，放心。
感觉就是
很有可能等3-4年。
咱们一个小时前面一直在夸兰花说，哎，其实挺适合室内的，没有什么病虫。
没有，我觉得是在贬吧。
然后就是到最后的那个漫长的讲完冬兰，漫长的就照顾时间，大家要怂了。
我觉得这个节目一录完，大家可能都要不敢入这个坑了。
啊，但是我还是要建议大家去入，因为就是有些品种是真的好种，并不是所有的，
对，
大不了你不种兜兰呗，
选对了的话，
嗯、
对，
你大不了你
不对啊，兜兰有些地方也是很适合的，我觉得可能在贵州或是云南那一带的话，觉得如果真正喜欢的话，可以推荐的就是杂交的那些品种，一个是那个魔地系列的。就绿魔地啊，咱们之前也公众号也写过，绿魔地呢真的是非常在兜兰里来说是非常好养的这么一个品种。再一个就是那个饼类的那些。
嗯，这么说大家还是去种文心兰吧。
对。
对吧，就是、
文心兰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嗯。好的，就是咱们今天重点本来是想说聊一聊这个品种大推荐，然后结果就是我完全是新手向的那个案例，你知道吗？就是把我种过的兰花品种一一说了一遍，然后大家按着我的同款去买就好了。
感觉是一个对自己养兰花过程的一个大吐槽。
我觉得你是，我不是。我是现在非常想让大家就是让这接受度越来越广，不要每次咱们每次发兰花的转发数不会超过20，其实有更多更好的品种适合咱们国内种的。
以我的经验来说，特别是对于很多阳台党甚至是窗台党来说、养月季真的不如养兰花，回报率真是兰花挺高的。
不要再折磨我们的园艺生活，还有很多更好的品种等着我，比如说这些兰花，对吧？
根据自己的环境嘛，最主要的还是要不要跟这个大自然对抗。
因地制宜。现在是购买兰花的好时候吗？
现在可以啊，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如果你看网购的话，冬天的话可能冬天和夏天最热的时候肯定这个网购要稍微回避一下，在路上有可能会闷死或者冻死。
所以现在其实是购买兰花的一个好时机之一。还有春天。好吧，就是
对，现在甚至有一些花你可以买了，基本是有些可以带花芽的，然后到了春节的时候可能就有花看了。就
希望就是咱们节目做完之后你们能买一点兰花来尝试一下。
好好的，
好，我们下次见，拜拜。
下次见，拜拜。